求你为我们解开真理，因为只因为你本身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啊，真的，你开通我们真的所有弟兄姐妹的心灵，让我们真的听能够听得明白。主啊，你也真的给开口的弟兄真的有上头来的话语。你真的祝福我们晚上这接下来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要继续。上个星期六我们是说到人有灵魂体，灵魂体的功用，特别讲到灵魂的功用。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用这一本书。你们没有这本书的就到这里来拿，好吧？你是甘弟兄吗 ？Sam 哈，好，你们这本书给你，好，这里还有啊，你也没有带来就借给你们。赵弟兄有没有？我们请读希伯来书，你桌子上有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好，我们请刘弟兄读吧。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跟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好，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请我们看哈，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这个道字原文就是话，说话的话字，是有功效的，比一些良人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就是魂跟灵能够破开的，就是能够分开。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人有灵有魂，我们也说过魂的功用有思想、感情、意志，我们也说灵的功用对于神来讲是有敬拜、有直觉、有良心，对神来讲。但是灵我们也说还有灵自己还有其他的功用，比方说灵也有感情的功用啊，灵也有意志的功用啊。你看我们来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6章，41节。马太福音26章41节，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你用这个原文编号圣经一看，那个心字原文没有的，就是灵愿意。这个灵愿意，那就说明这个灵有一个功用，它有意志的功用，对不对？ Will， 它愿意。我们在讲灵对神的功用有三方面，就敬拜、直觉、良心。这里有哪一个愿意，你看到没有？就是灵有愿意。好，灵里面我们也上次读了主耶稣灵里面忧愁，对不对？他说他有感情了，他有感情的功用。那么上次也问到保罗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读一点，我们看看。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八节。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单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这个性命原文就是魂，性命原文是魂。那我们再来看灵，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2章，我们从12节读到13节， 十二节读到十三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二节读到十三节。
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主也为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邻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
哎，保罗的邻里不安，这是他的一个 feeling， 就是他的一个感觉吧，是不是一个情感啊？所以保罗的魂里面，刚刚我们也说他连他的魂都可以给帖撒罗尼迦家里人，也就是他要把他的思想感性意志给他们。这里又说到他的灵里不安，所以说的灵有灵的功用，魂有魂的功用。好，我们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灵和魂都有功用，灵有灵的功用，魂有魂的功用，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分不开。现在比方说保罗这里说我灵里不安，有的时候我们碰见一件事情我们觉得不平安，到底是魂里面不平安呢，还是灵里面不平安？现在有这个问题了。但是一般我们就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会把魂里的不平安当成灵里的不平安，或者把灵里的不平安当成魂里的不平安，我们会常常有这个想法。因此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就说，神的话好比良人的利剑，能够把我们的灵和魂怎么样分开。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只要你是基督徒。我来说一个姊妹的见证。本来我以为郑姊妹今天要来，请她来做做见证，就是郑建梅姊妹，她是从贵阳来。她有一次早晨去上学的时候坐 taxi 到学校去，到了学校，那是在大陆嘛，那个钱是多少呢？5块钱人民币。但是他身上没有五块，没有散钱，他好像我记得不错，他是拿了一张50块人民币给那个司机。司机就说，他说我今天出来做的第一趟生意就是你，我身上也没有钱，我没有45块钱给你啊。好了，他们就说好，就说今天中午郑姊妹放学的时候请这个司机到学校门口来把他车回家去。那个司机又去做了生意，一定有钱了吧，就给他讲了。结果到那天中午放学的时候，郑姊妹就在门口学校门口等，等了很久，这个司机不来。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司机啊，出租车，他去工作了，去车人了，有的时候走得很远了，他不一定能准时回来，他就没有回来。好像我记得不错，郑姊妹就有个想法了，他就自己坐别的 taxi 回去了。他就讲，他说这个钱不是我不给你，是你自己不要，那么我就可以5块钱不给了。当然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5块钱还值钱了。可是他这个思想一出来，到底是魂的思想啊，还是灵的思想，要分清楚啊。就在这个有思想的时候，他里面马上有一句话，这句话他就是读的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有一第五章有一句话，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你看这句话就来了。那现在我们要看了，在他来讲这一句话，他没有天天把这句话摆到头脑里头啊，只是读过了圣经，那么圣灵现在就用这句话来提醒他。那么圣灵一定是住在哪里啊？我们的灵里面，所以这句话一定是从灵里面出来。那么刚刚他不想还钱给别人，那是什么？魂里面的，这就分开了，就是这一句话就分开了。我想弟兄姊妹，你们会有这种见证的，对不对？刘弟兄有没有？你要不要做一个见证？
我说这个真是圣灵感动。我本来我也想说一个，那个蒋弟兄就点的了。我呢，前一阵子有一天呢，反正就是自己跌倒了啊，就是自己跌倒什么，为什么跌倒我都不说了。那么我呢就很不开心了。没有，很不开心。然后我呢就我就是，你不要，因为在这听了很多灵魂体嘛，然后就晚上认罪完了，心里面还是不怎么平安的，就是总是不平安的。然后呢我记得呢，就是第二天早上我醒来了呢，第一个念头什么呢？就是那个一句话，就是他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你明白吧？就是所以我有里面有这一句话以后呢，就是我当时心里边呢，就是马上就很平安了。因为我知道，就是虽然说我比如说我犯罪，我得罪神了，那么呢神的怒气是什么？就是他只是转眼之间的，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了。就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当我有这些有神的话来的时候呢，真的可以让你的心呢就马上就是又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了。对，
好，这赵弟兄有没有见证做，愿意做一个？没有，
太多了。
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就是你觉得你的里面是从灵里面来的一句话，圣经的话，那个使你分清楚，你这个思想是从魂来的，还是从灵来的？好，那么像这一种，刚刚他说的是有一句话，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刚刚那个曾姊妹她的见证，那就是说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但是有的时候啊，不一定有一句很清楚的话，但是你里面就有一个平安不平安的感觉，因为你的圣经还不熟啊。那么这个平安不平安的感觉也是从圣灵来的。这个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你读约翰福音14章。26节，要读到27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基督徒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主耶稣的平安，不是一般的平安。如果你里面没有平安， 那可能是圣灵要责备你了。那请你读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请我们读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或者到十二节，好吧？到十三节，对不起哈。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他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好，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他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好，那么圣灵会提醒我们，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你这里面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还有没有平安了？就没有平安，对不对？我们里面有主的平安。你犯了罪，你说了谎话，你欺骗人，你里面就受到圣灵的责备，对不对？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圣灵责备你的时候，你好像里头就没有平安了，你就没有平安。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可以走。啊，圣灵会责备我们，你里头就没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里面平安不平安，应该是灵里面的，灵里面的，因为圣灵是住在我的灵里啊。圣灵责备在我灵里责备我，所以当你做一件事情不平安的时候，你要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去，不要勉强去做，要问一问为什么我里头不平安。我做一个见证，这是我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天津读大学，南开大学，我的家呢又在四川，而且那个时候是抗战，1947年的时候，国民党在统治，国民党的那个法币啊，贬值非常厉害，所以我父亲是公务员，他如果在四川发了工资以后，把这个钱再兑给我，到了天津到我的手上，马上贬值，可能买一支牙膏。一个月的伙食费开始买一支牙膏，所以我父亲想了一个办法，在天津就找了一个朋友，他就拿一笔钱交给那个朋友，他那个朋友就可以去他们打一个会，他的朋友打会，就每一个月把这个钱拿去投资，就给我利息用。所以到了每一个月的时候啊，比方说好多好，好像是中旬，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我就到我这个父亲朋友家里去，就约好了每个月好像拿一号，你来，我就到他家里去，他就把这个月的利息拿给我，我拿了当天就要买我的东西啊，不能第二天啊，就是采取这个办法。有一天到了拿钱的时候，我就中午吧，还是记不太清楚了，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我就该到我父亲的朋友家里去拿钱，我就出校门了。我记得我还推了一个自行车，就往他家里去，骑到他家里去。我一出校门啊，里面就非常不平安，里头就不平安，好像就是不该去， 我也没有话，因为那个时候我对圣经还不熟啊，我还不熟，所以也没有话，就觉得不该去，今天这个路不该走，我越走好像越艰难，但是我心里下了决心，我就给主讲了，我说不管你要不要我去，我今天非去不可，我约好别人我非去不可嘛，我不能失信啊，我以这个理由我要去。可是走到我父亲朋友的家里就敲门了，没有人开门，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家里还有一个电铃，我按电铃也没有人开门，我就又动脑筋了，我说可能是不是在洗手间了，或者有什么，我再等一等，等一等又按电铃又敲门也没有人。在这个时候啊，我里面好像就有话讲了，但是圣灵提醒我了，我才知道这家人不在家，所以啊，我就想等着没有用了，等了那么久了，我就推着自行车回去了。走在路上，里面就责备了，刚刚喊你不要去，你一定要去，现在你就知道你不该去吧？到底是怎么一个事情，我不知道。后来我回去以后，那么就接到他的给我一个电话，他就说我们很对不起你，今天呢我们有事情全家都不在家，明天请你来拿钱，你看他就说这件事情。那么我去以前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嘛，好像就不平安吧，这是灵里面的带领，圣灵的工作，但是为什么我不清楚呢？那就是说我的精力啊还没有，还不懂得灵和魂的分开，我只是按照我的判断非去不可，每一个月都是今天，我怎么今天不去啊？好了，而且那个时候还有国民党的那个钱啊在贬值，今天不拿明天拿，那怎么办，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人的魂里面的分辨和灵里面的感觉，弟兄姊妹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我也曾经跟弟兄姊妹说了 好几个见证，比方我又说有一个传道人在大陆，因为传福音把他关起来了，关到监狱去以后他就埋怨神了，神啊，我为你传福音你都不保护我，为什么要他们把我抓起来了，他埋怨神啊，把我放到监狱里来。这个是魂里面的感情，对不对？魂里面的感情呢，他在埋怨神啊。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就向神祷告，他向神埋怨神也向神祷告，就在祷告的时候一句话来了，就是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你看到没有？这句话从哪里来？灵里面，是不是灵里面？按照他的思想感情意志魂里面，他是不喜欢这个环境，不喜欢坐牢啊，但是灵里面就告诉他为义受逼迫有福了，他听见这一句话里面马上灵里面就喜乐了，灵里面喜乐，因为灵里面喜乐就把魂里面的那个不喜乐怎么样就盖过了。哎呀，这是基督徒要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灵里面一定会到灵里面去。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就是神的话好比良人的利剑，他的话，这是神的话。还有的时候我没有清楚的话，但是我里头有平安不平安了、但是我们讲基督的平安是从基督，从主耶稣来的，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是主耶稣的平安，不是一般的平安。当你失去平安的时候，你要知道很可能圣灵在责备你了，或者你和主中间出了问题了啊，这个要非常，这个是 一定要在属灵的经历上知道灵和魂是可以分开的。如果我们不经过这个经历，我们常会论错，我们就把我魂里的东西当成灵里的东西去实行了，这样我就会走错道路。 因此，圣经里还告诉我们有一句话，这个要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请你查查这个作主是什么意思啊？1018，你看看那个字典怎么讲。就在你后面，前面前面点，请，对了啊，1018，ruin，对不对？看见没有，就是管理啊。我们刚刚讲我们基督徒里面的平安是谁的平安啊？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们里面有基督的平安，你有了基督的平安，需要让这个平安在你里面管理你，这个非常重要。当你里面感觉不平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和神中间一定有问题了。那比方跟刘弟兄刚刚那个见证，他和神中间有问题了，那怎么办？那就要回到主的面前去。我们说回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也好，认罪也好，这一个一定是灵里面的关系，不是思想，思想是魂力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你要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一定要到灵里面去祷告，或者叫圣在圣灵里祷告。这个请你读犹大书，犹大书第20节，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弟兄姊妹，祷告要回到圣灵里去。你看有的弟兄姊妹啊，在家里啊吃饭要卸饭吧，那个电视也在开，对不对？这里有人卸饭，到底你听电视的声音呢，还是你祷告不进去了？如果那个祷告叫思想里的祷告，不一定是在灵里面。所以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还要请你读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的6章18节。以弗所6章18节。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底下再注意些吧。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十八节这里说靠着圣灵，原文不是靠字，弟兄姊妹你猜一猜，那个爱是什么？就是应。在圣灵里祷告，原文没有圣字，就是在灵里祷告。弟兄姊妹啊，有的弟兄姊妹说我向神祷告了，好像神怎么不给我讲话呀，我为这件事情祷告很久都不清楚啊。第一个，你没有在灵里面祷告，你不过在思想里祷告，你要到灵里面祷告，回到里面去。回到灵里面祷告的，那就是应该是倾心吐意啊，你记得吗？撒母耳记上 倾心吐意，你从灵里面把你的需要向神讲，你要认罪在灵里面去。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的祷告都是在魂里面祷告，在思想里祷，不是到灵里去。到灵里去你就安静下来。所以我说我给弟兄姊妹交通，有的弟兄姊妹交通说到祷告读圣经，我说你要祷告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先要把你的电话关起来，你不要这里在祷告电话又响了，你到底接电话还是祷告？你在家里一定把你厨房炉子上的那个开水一定不要关了，你不要这里祷告那里开水开了，你怎么祷告？你还想到这里想到那里，你要祷告读圣经，你要完全安静下来，不要受任何的影响，哪怕你是祷告5分钟10分钟都可以，把所有外面能够影响你魂的东西，影响你思想感情的东西把它丢掉，完全回到灵里去，要在灵里面祷告，这是一个操练。提摩太前书那里讲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金钱凡事都一致。弟兄姊妹，这是要一定要操练，从你信主以耶稣以后就要操练回到灵里去。回到灵里去不是说一定要喊你去举手，这些等等我们来交通这个举手的问题。回到灵里去那就是说我怎么能够回去啊，上次我们讲过就是你的思想回去，你的思想不要想到厨房还在烧开水，等等我还有个电话进来，等到电话铃要响了，或者什么思想完全不想这个，我的思想安静下来回到主的那里去。你当你思想安静下来，你里面要向主说话，回到灵里面去，你这个祷告那是真正是在灵里面的祷告。神要对回答你的祷告一定在灵里面回答。提摩太后书4章22节不是讲吗，愿主与你的灵怎么样同在啊。所以我们的学的功课呢是灵里面的功课。今天很多的祷告包括传道人的祷告都是在魂里面，没有到灵里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在灵里去。读圣经也是一样，回到灵里去，当你一回到灵里面去的时候，你就会满有主的同在。这个满有主的同在还不是一个 feeling， 不是一个感觉，那是要说有一个感觉，那完全是灵里面是很深的，不是表面的，不是思想很深的，这个我们要操练的。如果弟兄姊妹你能够每一天不要多，你用20分钟来操练，这就很不错。如果你还有多的时间，你用半个钟头就可以了，不要太长啊。有的人说要2个钟头一个钟头，不行的，因为我们自己思想还不能够控制，我们的意识还不能控制你的思想，1个钟头2个钟头不跑还不到不到那个程度。所以开始，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他一我一祷告我这个思想就跑了，就不能集中，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学了在灵里面祷告操练灵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就不容易，你的思想啊很容易集中，不容易忘记。我们常常容易忘记这个，丢了这个，落了那个，为什么？我们都活在思想里头，思想中那些装多了控制不了了。如果你在灵里面，你在灵里面学习了，不会了，灵一定会管你。因为我们讲灵魂体是灵要管魂，对不对？就要管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为什么你的思想管不了啊？那就是你的灵出了问题了，好不好？你的灵不出问题一定能管理你的思想，这是很奇妙的。我也和弟兄姊妹 也说个见证，我说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谢主的恩典，我就学习这个功课，灵里面有主的同在，所以我上课的时候啊，大学听课的时候，我的思想不会跑，广东话叫跑堂，跑堂，我不会的，国语叫开小差，不会的，就是老师讲的我都听进去了，听进去以后，因为我的灵是对了，主管理我的灵了，我的灵就管理思想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老师讲的我都听进去了，而且弄清楚了。所以到晚自习做自习的做功课的时候，别人也许要用两个钟头，我也许一个钟头或者一个半钟头，我就把它做完了。还有多的时间做什么？读圣经。而且那一年我也说过，我没有想到要去奖学金去申请都没有，就白白的送我两份奖学金，你看嘛。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说你在灵里面，弟兄姊妹，神的祝福都是从灵里面来的，而且我们每个人里头还灵里面还住了圣灵嘛，圣灵会指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回到灵里去，这个非常重要。你当你学习回到灵里去以后，你就能够分辨魂和灵，能够分辨了，你知道我这一个是从魂来的，我这个思想是从灵来的，你能够分辨。因为能够分辨，就是哥罗西书刚刚我们读的这个，要以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啊，就是来管理你。基督的平安管理我什么意思？当我里面感到灵里面不平安的时候，我就要问，不能硬着头皮非去做不可了啊，这个很重要。有的人就是说，管你平不平安我都要去做，就像我刚刚做见证，管你里头平不平安，我今天就要去找我父亲的朋友拿钱，不听里面的话。当然这是一个学的过程，后来我就懂了，哦，原来这个就是基督的平安，一定要回到里面去，弟兄姊妹。好，那么我想这是第一部分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神的话好比良人的利剑，能够把我这个人的灵和魂能够分开。因为我们讲灵和魂分开的这件事情，很多人不懂，很多传道人不懂，他们就说灵魂灵魂怎么还要分开，哪里有这种事情啊。所以甚至于还有人讲灵魂可以复用，这都是错误的。所以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属灵的经历，回到灵里去，让灵来管理我们，因为基督就在我们灵里面，好不好？好，我先说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在这一方面。
我就没有问题，但是我有两个经历，不晓得算不算。
请讲。
我在很多年前呢，我就跟弟兄姐妹住在一起的，那时候我就一早就出去，但我记不清楚我为什么要回头，就回到家里一看，原来那个炉子没关掉，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我就回头了，这是第一次。心里面好像有一个东西叫你回去的。然后第二次就是也是住在一个宿舍里面，然后我就平常我习惯走一个地方，通常都是这样子走的，但是后来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就要回头也去另外的地方，就遇到一个姐妹，然后她说碰见我，她说啊，我要找你好久啦，原来她在找我，我却不知道。就这样子了，我就有这两个这样子的经历。
好，感谢主。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要 ，Peter 有没有？没有。
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呢，我们灵里面如果有感觉了啊，但是可能有时候你感觉错了，可能不是灵的感觉，是你魂的感觉，这样会不会有时候会有些？错误的，比如说，刚才比如说感觉要去，要不去， 但可能这个不是，因为刚刚出来超人的时候可能不太清楚啊，而且可能如果他一个依靠这感觉会不会有些问题呢？
好，现在我们来说哈，灵里面的感觉一定是从圣灵来的，灵里面的感觉，我魂里面的感觉、思想、感情、意志，不一定是从圣灵来的。这个一定要，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如果是从灵里面来的，圣灵就会把那个后果会告诉你，你最后有一个结果。你里头不平安，受到责备，那个结果是什么？圣灵会提醒你，他要在凡事上怎么样指教，圣灵会让你明白的，不会糊里糊涂的。但是如果你是魂里面的东西，那圣灵不负责任了。那魂里的东西，圣灵反而会让你认识到那是错的。这里就是圣灵在里面会带领我们，这就是一个操练的过程。那么在操练的时候，我是刚刚讲了，我们要主动的把安定一个时间，每天安排一个时间，就在家里回到主的面前去，回到灵里面去祷告读圣经，也许20分钟或者30分钟，这就是操练的过程，不是一次就过了，有一个时间。慢慢你就圣灵会提醒你对不对，圣灵一定会提醒的。如果要我自己分析，那我分析不清楚了，但是圣灵提醒你一定是对的。圣灵会提醒你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环境的安排，那就是神的安排。比方刚刚马姊妹讲，他在走走走，忽然觉得说我要回去一下，那回去一下火没有关，那就有圣灵的安排提醒你了。后来有一次就回去又碰见一个人了，就是一定会在环境有安排的。好，所以这个环境安排就使你信心增强了，你会觉得我那个 feeling 是对了，feeling 是对了，我里面觉得那个带领是对的，没有错。好，这个就是一定是有圣灵在凡事上指教我。好，请讲。
有个问题，我就想到我以前在信主之前，人家有常说这个是不是叫做第六感觉，那种说法。
对，
因为没有理由的嘛。
现在我们来讲第六感觉哈，在生理学上面，因为我是学医了，生理学他要讲感觉的。这个第六感觉是人编出来的，就是人说出来的。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第六感觉，圣经里只是告诉我们人的感觉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从灵里来的，第二个从魂里来的，第三个从身体来的。身体的感觉是什么呢？你吃东西，哎呀，这是甜的，这是咸的，这是辣的，那是身体的感觉，对不对？你的魂里面的感觉就是你的思想、感情、意志。灵里面感觉，在基督徒来讲，一定是从圣灵来的。一定是从圣灵来的。为什么？因为圣灵就住在我的灵里嘛，所以基督徒的灵里面感觉一定是从圣灵来的。这个一定要相信这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有的人把这个圣灵来的感觉叫做第六感觉，这个是人在那里分析。我们绝对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灵里面的感觉不叫第六感觉，第六感觉是可能人生理上的功能，但是我们灵里面的功用，那完全是从圣灵直接的指教我，因为圣灵是住在我里面嘛，圣灵会直接指教。那么圣灵指教我的时候，我里面就会有平安， 还会有喜乐。第六感觉，那么我们一般就是这样讲了，就是人有人的智慧，对不对？人都很聪明，人有智慧，所以人的智慧是很高的，有的人智商也很高的，他可能他就会有这种第六感觉出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邪灵可以做这样的工作。邪灵啊，我就给你举一个例，我们中国有一个气功师叫做严心，你听说过吧？严心常常到中南海里面给我们的领导看病。这个严心曾经有两次被请到香港，在大会堂里头发功医病卖门票。有一次他去发功的时候发不出功来，发不出功来，发不出功来的时候，他就打电话问请他的这个人，请他到这里来发功的这个人是香港这个中文大学的不是科技大学的一个教授，也姓马，叫马建南，已经总把他接走了。他原来就在最后在温哥华我跟他是中学同学。那么这个马建南他就打电话问马建南，请他来，他说我今天发不出功来怎么办。马建南说你今天怎么发不出功来啊？他说因为我每一次发功以前要拜一个老太婆邪灵，拜他他出来了我的功就发得出来，我拜他他不出来我发不出功来，今天我发不出功。那么这就是邪灵的工作了。当他能够发功的时候，这个功叫第六感还是叫什么感呢？那么下面接受他功的人就会发抖啊，有这个功，对不对？好了，这个就是邪灵的工作，我这个要小心。好了，我是这举这个例。那么还有一个例，我们这里原来有一本书，是中国的一个气功师，现在到了台湾，信耶稣了，他写了一本书，他就揭开这个气功的面纱，就是邪灵的工作。他说他有一次也是在北京医一个病人，但是这个病人不能在北京住得很久，他也发功给他医病，就约好了你回家去，每一个月的哪几号的几点钟你就在家里，我就在北京发功，然后就发到你那里去。好，那个人就回去了。可是到了那一天应该发功的时间，这个气功师忘记了没有发，可是那个病人就在那里等，结果反而等到了。你说这谁做的？邪灵吗？你懂吗？那就邪灵做的，还等到了。那天他也在发抖了，他说你发功了，他说我忘记了，他忘记了。所以邪灵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有个一个灵界，好不好？除了我们这个物质界还有个灵界，灵界里面除了有神我们信的父子灵以外，还有邪灵，好不好？邪灵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绝对不能去碰邪灵，那个是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受了邪灵的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圣经里就有两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请我们读第四章二十七节，就读二十七节。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那现在我来说，基督徒不要跟魔鬼留地步。我现在来说一个见证，就在我们温哥华。在温哥华有一个护士，是一个牙医牙科医生的护士，他 他原来是一个天主教徒，因为婚姻破裂，精神受到刺激，他很痛苦。他们就告诉他，你要马上解决可以，就吃那个和尚的水，和尚啊，就给你一口符水，你就喝。他就把这个符水喝进去了。可是这一喝进去以后，在他身上就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就是常常他就会感觉到全身很多虫在爬，钻耳朵、钻眼睛、钻鼻子，虫在爬，一身虫在爬。那么正在上班，虫一爬他怎么办？不能上班了。所以他就去找他是个天主教徒，他有朋友是基督徒，就说你这是邪灵附在你身上。他们就请传道人给他赶鬼，赶了几次没用。后来有一个姊妹很关心他，那个姊妹也是来参加我们读经的，就给他讲，他说我们把这个蒋弟兄请来给你赶鬼，把我请来给他赶。好了，那么他就来给我讲这个事的情况。我一听了以后，我说他这个不是鬼附，这个是邪灵在搅扰他。如果鬼附在你身上，你就失去意志了，对不对？就像那个被鬼附的在坟墓里，主耶稣赶他不回家了，对不对？那是失去他的正常的意志的。我说他不是。我说这一个是邪灵教导他，我说就要他第一件事情，就这里跟我们讲了，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什么叫留地步？他说每一次那个虫要来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声音说虫来了，虫来了，嚯哟，他马上全身虫就来了。我说你不给魔鬼留地步，就说虫来了，你不相信主耶稣，我向你祷告，我要赶魔鬼，你懂吗？你不要接受他，接受他就叫重来了，那就是给他留地步。那你要赶他，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请你读雅各书，后面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新约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除了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说重来了你不要相信，而且你要马上奉主的名抵挡魔鬼，就是主耶稣，我奉你的名赶鬼，不许魔鬼来搅扰我。你知道主耶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哦，腓立比书第二章你记得吧，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第二个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哦，这个名就能把撒旦赶走了。你一祷告不接受，不要给他留地步，留地步就是说他要进一步说重来了，哎呀你就退一步，哎呀重来了，那就不行了，你不要退，同时你就祷告感谢主。我就给他讲了，电话上告诉他的。那么有一天他就也发了，就是这个来了，他就赶快从诊所跑到停车房，跑到汽车里面去，有圣经就拿圣经来读，读了他就祷告，开始还不行，多几次就好了。你一定要有信心，可能开始他的信心不够，以后他就多几次鬼就赶走了啊。这个鬼是来搅扰他的，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常常我们请别人来为我们祷告，什么按手祷告，这些都不必的。你要知道真理，就是你自己要有信心，把神的话拿出来，你就读主耶稣，这是你的话，我就照着你的话来祷告，来抵挡魔鬼啊。如果一次信心不够，第二次第三次就行，好不好？
有个问题，就是说圣经圣灵的感觉或者圣灵的指教是不是就是圣经里面的真理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基督徒碰到患难了，很多基督徒可能说哎呀有点抱怨神为什么允许这件事发生，但如果圣经的真理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使爱他的人得益处，这是圣经的真理，这也可能是那个人当时的感觉，然后他反而借着这种患难去感谢神。那我想问的就是说，这时候这句圣经的这句真理啊、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圣灵的 指教，或者说怎么是一种圣灵的感觉或者圣经的真理？
因为他遇见了一个困难，
对，
一个人遇见困难，如果他是活在魂里面的话，
他就抱怨了、
哎、一个是抱怨，一个要用自己的思想感情意识来解决这个困难。如果他要回到神里面，神面前去就对了，那就到灵里面。那么这里你刚刚说的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这句话是神给他的，所以刚刚我们讲神的话好比是有功效的，好比良人的利剑，那是圣经的话，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他的，就是看这句话他是怎么来的，这是圣经话，那是真理，没有错。如果这个时候他在困难的时候有这句话来提醒他，那是对他是很大的帮助，很好啊，就是这个难处我不要怕，神会借着这个难处让我得到帮助啊，我需要经过这个难处。如果有这样的看见，有这个感觉，他就要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我接受这个难处，对不对？因为这个难处是神你亮给我的，我要顺服你，但是求你管理，你做主，让我能够听你的话，可以啊。所以刚刚讲的神的话好比良人利剑，还说是神的话是圣经的话，那没有错。另外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吧，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读到第七节好吗？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这里有两件事情，这一节圣经，第一个，所有的藏字都要改成住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请你查一查第七节，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请你查查这个字典四十八七。甘弟兄在前面，字典在前面。找到吧，四十八七。找到了哈，它是一个瑞玛，看到没有？啊，是不是瑞玛？好。R-H-E-M-A 对不对？ Rima 希腊字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神现在给你的话，或者叫及时的话，就叫 Rima， 平常的话叫 Logos。 当你有困难了，这句话来了，比方刘弟兄主就给他来一句话了，对不对？他的怒气是转眼之间好了，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这句话来了，这就叫 Rima。 Rima 就是神说过的话都叫 Logos， 现在你需要神就把这句话给你，这个就叫 Rima， 即使给你的话。 刚刚也就说弟兄也说了这一个，那么圣经里也给他一句话，就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看这个就是瑞玛，我刚刚讲那个关了监狱去的那个传道人，就说为义受白逼牌的有福了，这个就叫瑞玛。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基督徒如果你常常回到灵里面去，你有一个属灵的生活，这个瑞玛一定有的，因为圣灵会指教你。基督徒的特点不像旧约的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遇见困难就要去找先知，我们竟然不要找先知。先知是神的灵感动他，耶和华的灵感动他，我们今天不找先知，因为今天神的灵圣灵就怎么样，就住在我里面嘛，主耶稣就住在我里面嘛，所以圣经说在我里面比他们还要比他外面的还要大，而且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就在我里面，我还怕什么？好，回到主的面前去，到灵里面去，一切都解决，好不好？这一部分我们就先说到这里，看大家有没有还要有什么要交通没有？啊，赵立兄请讲吧。
我一直很糊涂 ，logos 和 rhema 之间的这个转化。
logos， 整个圣经写的这里的话，主耶稣说的话，神说的话，都叫 logos。甚至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连主耶稣本人都是神的 logos， 他是道成肉身嘛，那你把它翻成道，对不对？但是今天圣经那么多的话，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圣灵就把一句话给你，这句话就是主耶稣说的，你就住在我里面，我的话怎么样，就是瑞玛也住在你里面，他没有讲罗果斯住在你里面，那就罗果斯来提醒你了，你现在需要叫罗果斯。所有的罗果斯都是神的话，但是对你需要的时候及时的就是瑞玛，这个罗果斯就称为瑞玛，好不好？称他是瑞玛。
圣经上来的话呢，还是平常的话也可以。
刚刚我讲了，如果你的圣经很熟，很多时候圣灵都是用圣经的话，当你的圣经还不熟，就有平不平安的感觉，平不平安的感觉，你里头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有那个意念，好像有话的意念，
对
啊，那个就不是，不完全是圣经上的话了。
对，
比方我刚刚举一个例，我不是去找我父亲的朋友吗？我里头不应该，我就不该去嘛。这个没有圣经的话给我讲哦，回来时才说，里面就有个感觉，刚刚喊你不去，你要去，这句话在圣经哪里啊？没有，就是我里面有这个 feeling， 千万不要说成这就是神又对我说话啊，好不好？有的时候不一定用圣经的话，就是里面那个 feeling 的感觉，是圣灵责备你有这个意思，好不好？这两个不。但是一定要回到灵里去，请讲。
啊，我有一个经历，就是我在睡觉，不是发梦啊，还是睡得不醒，半梦半醒的时候，有些话令我不开心，有些是有心机的话，但是是出于神的，是出于仇敌的，在发睡觉的时候，半梦半醒的时候，不必要半梦醒，还是发梦的时候。
现在我们对于发梦这一件事情哈，现在没有时间来专门说发梦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梦啊，不一定是从神来的，梦里梦到的东西不一定是从神来的，好不好？如果从神来的，那个就叫做异梦，好不好？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梦都看成异梦。异梦一定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梦到了你的身上，圣灵使你不会忘记这个梦，而且记得时间很长很清楚。第二个，这个梦一定有最后的结局，就是最后一定要应验，这个就叫异梦，好不好？如果不是这个，你就不要太关心它了。 如果你听到有话好像责备你什么，你就这样做祷告，我在灵里面祷告，主求你光照我，你让我梦里面梦见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没有别的意思就让它过去，如果有你要对我说的话，求你提醒我，可以好不好？
我有一个朋友，他常常做事情呢都是凭直觉，然后呢他开车他也是这样子，我感觉是这样子去的，应该是这样子的，那这种情况又是什么情况？
现在对于他的情况我们不清楚，这个感觉的话，这个 feeling 的话不一定是可靠的，好不好？不一定可靠，所以我们说一定要里面的平安，圣灵在里面指教你，这个要操练的，不是一下你就学会了，不是一天两天就学会了，好不好？那要花时间的，好不好？那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心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向主讲，主啊，我愿意明白灵和魂的分开，我愿意常常活在灵的里面，你向主祷告，好不好？这个就是对了，好不好？好，请讲。
我想做个见证啊！
哎，好。
上个星期的，就刚刚说，正好说到梦不梦的事情。
好。
我喜欢把我这个床这个转向睡，然后那有两天我正好碰上王子呢，我和他说我刚刚转了床位，这两天一点睡得也不平安。我说这个可能是我用我人的思维在说，我可能是朝着那个厕所间睡不好。那王子们就提醒我说，我们信基督的不应该往这个方面想，你今天睡觉的时候就向主祷告啊，那去赶一下，他说肯定就没事了。然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真的是沉下心来向主真诚的祷告，然后认错，然后真的到现在为止很平安。
感谢主，
非常
感谢主。对，好，如果没有了，那么我现在在这里呢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就是说我们回到灵里面去，我们说过就是你的思想回去就行了，你还必要加上一些动作，好不好？举手啊，这些动作。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要读旧约，旧约我们读以斯拉记，好，慢慢哈，旧约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九章第五节，第九章第五节啊，第九章第五节，大家找到没有？找到了我们才读哈。好，
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五节，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
好，这是以斯拉献晚祭的时候，旧约他们要献祭吧？他双膝跪下，向耶和华举手。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个习惯，有这个做法。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诗篇六十三篇，第四节，这是大卫的哈，六十三篇第四节。
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好，这是大卫要奉耶和华的名举手。我们再请读一处诗篇八十八篇， 第九节，二十八篇第九节。
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
好了，以色列人他们祷告是有这个举手的习惯，对不对？他们要举手啊，这是以色列人。那么我们看历代之下第六章二十九节，第六章历代之下第六章二十九节。
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
三十节，
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
为什么他们要举手？那现在我们要看一看诗篇的二十四篇。第四节，或者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四节，好吗？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
为什么举手？就是向神说，我这双手是怎么样？守节，我的手是干净的。所以保罗说，你们以色列人要举手啊，就要举起什么手啊？圣洁的手。那个意思就是说，手什么圣洁？不是喊我们像旧约祷告都要举手啊，就是因为以色列有这个习惯，所以就保罗就说要举起你那个手要圣洁，不圣洁是不会听你的，他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读这个诗篇的二十六篇第六节。
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
他们要先祭，要祷告以前还要洗手，表明这个手圣洁。在新约除了一处保罗是说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就是愿男人不愤怒，举起圣洁的手，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个举手祷告的习惯，这是旧约。新约就有没有除了这一节圣经是说要举起圣洁的手，你要祷告你的手圣不圣洁，是说到这个问题啊，并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今天我们都要去举手，没有这样教导的。而且我们也读过旧约，所有的旧约的侍奉都要过去啊，这个就请我们读希伯来书。请我们读第八章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读到十三节，第七节 读到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八章。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既说新约，那以前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弟兄姊妹一定要看见，今天我们是在新约哦，不在旧约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后约了。前约那就是指摩西那个约了，那是旧约了。后约就是指着主耶稣立的这个约，叫新约。那么旧约最后一节告诉我们是渐旧渐衰，就快归于什么？无有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不要再回到旧约去侍奉，旧约是要举起手向圣殿举手，对不对？跪在那里向耶和华举手。为什么？旧约的神是在天上，所以你要向他举手。今天我们的神在哪里啊？就住在你的里面了嘛。你为什么还要去用外面的侍奉来代替我们灵里面的侍奉呢？这是两回事情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新约是立这个约，是把神的律法放在哪里啊？放在我们的心里嘛，不是在外面。旧约是在外面，所以旧约一定有外面的侍奉，包括弹琴跳舞。这个因为我们最近正在读撒母耳记下大卫的弹琴跳舞作乐，那是旧约。新约保罗从来没有喊我们弹琴跳舞作乐，没有。为什么？因为是新约，不是旧约。旧约的侍奉都是外面的。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旧约的侍奉是隐儿啊，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隐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好，这里说的饮食，以色列人有规定的，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的，或节气，以色列人都有节气。月朔就是月初是节气，安息日是节气，赎罪日是节气，祝棚节是节气，他们都有节气的。月朔就是月初，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就是说我们不守这一个了。如果有人来说你们应该守，他来论断我们，好了，我们不怕他的论断，因为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旧约的侍奉叫做影儿，形体却是什么？基督。形体就是那个身体，那个实际是基督。既然一个树有个太阳照着它，它有个树的影子，那只是影儿。旧约就是去拜那个影儿，我们今天是实体，就是主耶稣。所以希伯来书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九章十一节。上次我们特别跟他们讲这个九幺幺，好不好？你好记，这是九幺幺。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好，我们就读这个，时间的关系。基督已经来到了嘛，那个影儿还要不要？那个亵渎不要了。今天我们还照那个亵渎去侍奉吗？基督已经来到了，要照基督教训我们去做嘛，对不对？基督已经来到了。大卫那个帐幕是属世的帐幕，我们还去回到大卫的帐幕吗？不要了。现在我们是基督那个属天的帐幕，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帐幕。 那是属天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看见旧约的侍奉和新约的侍奉是不同的。旧约只是影儿，旧约的敬拜也只是影儿。所以我们不能把旧约的敬拜拿来今天在新约来用，因为基督已经怎么样来到了。旧约是影儿，而且那个旧约是渐旧渐什么渐衰，快归到什么无有了，你还去抓那个做什么吗？所以今天我们基督来了，我就回到灵里面去啊，圣灵就叫灵吗？我到灵里面去了，在圣灵里祷告嘛，对不对？那是在灵里啊，没有喊我们去举手啊，向圣殿去祷告，去向大给大卫学，没有这个，我们就是回到灵里面去，基督就在我的灵里。好，所以这里圣经我们一定要分辨一下啊。所以有的人讲啊，那个举手啊，是由外面的侍奉来支持你的灵，哪里有圣经里哪里有这种说法吗？外面的就是旧的，渐旧渐衰，是影儿，我们完全不要，我们就是一个回到灵里去。弟兄姊妹，这一条路是主耶稣为我们开的一条路，是又新又活的路，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对不对？只有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殿里的幔子才会裂开。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的时候，包括大卫的时代都有幔子。那个月柜上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一定要覆盖一个幔子，如果不覆盖，大卫看见那个月柜就会击杀，这是很清楚的。好，所以那么我们今天在新月，主耶稣的身体已经裂开，幔子也就断了，我们就直接到至圣所，就到灵里啊。你说这个摩西的帐幕不是有圣所至圣所吗？啊，摩西的帐幕有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就是神在的地方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去嘛，到至圣所里面去，对不对？不需要还要借助其他的什么举手啊这些东西，不要了。这又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从幔子经过，是坦然无惧的到哪里啊？到神的面前，没有需要任何的帮助，你就回到灵里去，首先思想回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这是我们属灵的经历，属灵的长进。当你这样回去，你里面你就会有一个活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圣灵就会在里头带领你，好不好？好，感谢主吧。好好，因为就已经九点过了，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好，没有，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听到这里？你看谁请他回答？
谢谢。